理工生活了快三十几年了啊，有时候我在那个H Mart 买菜啊，或者在什么地方买菜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哎，陈长老你好，我就想着，哎呀，怎么都不认得了啊。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些相交的地方，还有呢，有时候有几个弟兄姊妹们呢，我在职场上面也能认得里面啊，在比如说在 Duke 啦，在啊。某某地方啊，有时候我们都认得。今天我看起来好像他们不在当中，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来到贵宝地啊，突然要讲寒暄几句啊。我们在北卡中华圣经教会已经有快27年的历史了。那当中呢，我像都是有些成长，也有一些就是酸甜苦辣的经历啊。这些经历呢，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作为，给我们呢挑战，我们要训练我们，使我们越经历神呢，越能够怎么样，越能够像他，越能够使教会呢能够更怎么样，更讨神喜悦。所以今天我有机会来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或者证道我们不会是因为说教会牧师走了，所以你才来不要这样去想。而是说我们是在这时候呢，是一个我用俗话说吧哈，我们都是三角地区的教会之一，对不对？用俗话说吧，兄弟各自登山怎么样？各自努力，彼此互相建造。但是呢，在登山上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要同甘共苦要有。要互相那个帮忙互相的忍让，然后来帮助，尤其是在主里面我们在很多时候需要这样子做虽然有些有时候教会跟教会之间没有这么多的交流，但是呢，上我们的神是什么呀？是很幽默的神，而且我们的神呢是保守我们的神，愿呢我们从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互相。在主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我是因为协东来邀请我。那我知道教会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也用很坦白的讲你们要经过的事情，我们其他的教会都是经历过的而且经历了这些事情，不要太为难过，也不要觉得怎么样。而且事实上，神是有自己他的美意。我们都要在这时候学习相信神。我就用今天的这个题目，要来跟大家分享，要安静等候神的作为，好吧？那个，我一退后的话，声音就不见哈，所以必须要往前靠啊。那个，请大那个经文没有打在上面，不过我想我们用一个方法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以赛亚书第18章1到7节，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了。但是我有方法，就是大家都有圣经你就放着等一下我讲到哪一些经文的时候呢，你们就跟着看跟着看，好不好？好 ，We got a deal 好吧？我们需要有点那个互动互动我知道讲到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安静听但是有时候呢，有互动的话呢，也更好哈。好，弟兄姊妹们你是否也曾经怀疑过神真的有看见过我们的处境吗？有没有怀疑过？大家有没有怀疑过？你的处境也好，我们的处境也好，如果神看见了，神看见了，但为什么？神不说话呢？为什么神不说话？为什么神不做点事情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那么安静？感觉到神好像如此的遥远，似乎在对我们说对我们的事对你我的事，或是教会的事，漠不关心说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其实不是，我们的神一直都是在看着我们。你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神都是在看着我们，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跟我。所以今天 这一章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八章里面的经文啊，有预言到。还没有开始讲这些，大家刚才主席有介绍我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们听到台湾口音了啊，好，不要见怪啊，台湾口音很好听的啊，这个所以但是我不会像某某台湾这个像讲的那个台湾口音那么样的土台客啊，我们叫土台客的土台语啊，因为我自己的内人呢是所谓台湾的外省人，叫台湾的外省人，就是说1949年以后呢他爸爸妈妈迁到台湾去了，这批人我是在台湾里面呢五代的基督徒啊，五代的基督是宣教士啊，到我台湾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曾祖母信了主啊，是这样子，也给你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渊源。我的夫人呢今天为教会有侍奉，她不刻意来，所以她今天没有来，不过代表她跟大家问候啊。好，这一章里面呢其实讲到是一种以赛亚的预言，让我们看见呢在整个国家情势里面的动荡啊不安的时候，神仍然说，神跟大家说我要安静，神说我要安静了，哦，神要安静了，你还不敢安静吗？我们要安静，要安静。所以在我的居所，神不但安静，他在他的居所中怎么样，在观看着，在看着。所以神在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必然要做事了。神的安静，因为什么呀？神很有把握，神有把握，神有把握。所以神不像你跟我，经常因为无法掌控一些事情就很急躁。神也不需要虚张声势，神他会以各种大小的事情动作来吓唬你，我说：“哎呀，你不这样做，你不这样。”神也不需要。神掌握了一切，所以呢他不需要慌张，我们的神不需要慌张，他可以安静，而且在观看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背地里面在做些什么事情，要计算什么事情，要谋什么事情，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很多事情突然来了宣布什么事情或是怎样来让我们知道，其实到时候已经算计很久了，都已经想很久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慌张，神可以安静，我们也可以安静。所以没有一个人的细节，你的细节都会逃过神的这个眼睛里面的观看，神竭力也不会因为这样有一丝耽误或小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也要对我们说，对你我说，对我说，我要安静，我要在基础里面观看。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学习自己啊，将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且是寸步不离的来跟随他，跟随他，全然的信靠他。阿们不阿们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所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来明白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我要安静呢？就今天就告诉我，今天特别写这个经文呢，是我不没有去选其他的经文，因为神让我看到这一段经文，事实上呢是非常表明的，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安静等候神的作为。好，所以但是你如果你去看那个十八章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们比较了解圣经的，你去看一下，这十八章之前还有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是第二部分而已啊。所以呢，我们复习一下这十七章、十八章呢，事实上是整个这个圣经的背景呢，是在论那个大马士革的一些末世的事情，其中有牵涉到有四个国家啊。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些呢？因为跟我们现今的世界状况有点类似，但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大马士革是指亚兰了，以色列北国是以法莲了，还有犹大，还有古实，就四个国家。这十七章的预言呢，是关乎大马士革跟以色列北国，就是以法莲的这个 事情。当时北国跟亚兰呢的结盟要攻打犹大，攻打犹大啊。那以赛亚呢就鼓励犹大人，哎呀，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并发了预言说，哎，神必击败他们。以赛亚先知说了啊，使大马士革被废弃而不再未成啊，然后变成为那个乱堆也好，不再有国权也好，而盟友北国也因此不再会有保障。这是以赛亚预言的。所以在十七章的末了就记载了一段第一个叹气啊，这个叹气呢在哎呀啊，对不对？你会看到那个十七章后面有一个哎呀，这个哎呀在我们平常我们那个讨论事情的时候，或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说哎呀，这是什么意思？不得了了，事情都坏了，哎，坏了。所以呢，或者翻译成为祸灾啊，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这个那个祸灾，祸灾，对不对啊？祸灾。虽然很多民的在嚷嚷，好像这个海浪滔滔一样啊，好像这个猛水滔滔一样，但神就斥他们，他们就逃得远远的。所以接着啊，就在这个第十八章里面，就对古时的预言呢啊，对古时的预言啊，这是往下按来，往这边还是这边？哦，这个不行，我用这个好了。好，这个接着的对古时的预言呢，以赛亚就对列邦的第六个预言是在第十八章里面啊，时间大概就是西元前大概716年，古时的新王叫做那个王呢叫做撒巴谷刚刚上任，他想趁着国力正强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呢？对，把势力呢要从尼罗河啊，尼罗河一直怎么要沿上游要延伸到埃及，啊，每一个新王里面都有他的那个这个 ambition 啊，就是那个雄心大志。说西元前715年，撒巴谷果然统一了埃及啊，建立了埃及第二十五个王朝啊。所以当然他也可能呢，就是派使者团，然后去组织来还那个亚述联盟，因为当时的国际的形势，亚述非常厉害。所以十八章第一节记载了第二个叹息，就是关于古时和犹大之间结盟的这个策划啊，这个策划。所以呢，当时也原本有两个强大帝国，就是亚述跟埃及，然后有埃及，后来埃及呢就被古时怎么样所灭掉了。所以这里面呢称为古时，事实上呢就是指什么？是埃及。就是埃及啊，所以此时古时这埃及越来越大，想要跟当时邻边的强国亚述怎么样称雄，所以抵挡亚述扩张领土的侵略，为了要抵挡的侵略，所以呢就煽动了在另外一边的腓力士人跟犹大国怎么样来一起来背叛亚述。这个呢很像我们如果都读过三国演义的，就是战火连连，你跟我结帮，你跟我拉派啊，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其实拉帮结派都已经在成型了啊，所以呢不需要太意外，但是神叫我们怎么样安静，上人安静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了，所以到了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就是讲到那个扩张啊。所以十八章一节则是把这个十七节呢，十七章二十二节到十四节呢，是讲到了一些神呢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世界的那些原则。但十八章一到七节呢，就把这个原则呢就直接应用了，应用了就是要我们安静的这个应用。所以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小国就怎么样，因为他们的联合失败了，所以现在若是要强力的埃及有更多的国家来联合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我们知道，我用这个话来说，那马克吐温有讲了一句话啊，像这个历史啊，在这中东里面所演的历史，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面会不会再重演？事实上会 真正的事情不会再重演，但是我强调的是，就是说，当然历史不可能再重演给你看，但是呢，它是押韵的，押韵呢，这跟重演是有点类似，就是说它会再发生，那韵律是一样的，那征战是一样的，国都国，而且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了，什么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国要攻打什么国，民要攻打。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的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今天的世上的一切社会的实验，史上其实，在历史上难道都没有发生过吗？其实都发生过，都是发生过啊。所以我们啊知道是有押韵的，是有押韵的。那说底下来，我就跟大家用几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啊。第一个呢，第一点呢就是。咽喉取悦啊，愚昧无知啊，所以说啊，大家看那个第一章是第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里说到什么？他说：“哎呀，就是祸灾的意思。哎呀，什么？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声响之地，响声之地。古时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他如果要再去追溯历史的话，他就是呢。”伊索皮亚，现在的伊索皮亚的那个古名，也就是说，也不是说现在是古名，但现今呢，应该讲这是在苏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所以古时河就是指哪一个河呢？就是尼罗河，就是尼罗河，尼罗河上游的主要的水源，所以让人想到古时河外面有很多蛔虫，以鸟类翅膀的响声刷刷刷，也让人想到。古时候的战船，因为古时候的战船呢是怎么样？都翅膀，有了鸟翅膀为装饰品啊。还有鞋子，有些那个圣经学者想到了古时的标志呢，古时的标志呢就是他们那个展开双翼的那个鹰啊，这个都是他们的标志。所以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形容古时跟犹大之间的什么来来往往的战船。战船很密切，所以指犹大跟古时之间有很密很繁密的那个外交的什么的联谊啊。就像每天你现在打开电视，不是都是啊那个外交官那个跟哪一个他们谈判都一样啊，他们在忙个不停的在做什么 ？They are preparing for the war， 在备战啊，准备要打仗啊。所以古时。所以呢，古时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啊，所以坐蒲草船过海啊，过海，这是尼罗河上面常常看见的轻便的那些船只，用蒲草做成的，啊，用蒲草，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船。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这里面说什么？里面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高大光芒的那里是我刚才给你们看了一个照片，那是古时的身材很高大啊，身材很高大，皮肤光滑的什么黑人，人家找古时其实指那些就是指黑人，黑皮肤黑的那些人啊。所以自从开国以来呢，难民极其可畏，圣经说了是昏地界践踏人的，他们很厉害，形容他们征服列国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啊去征服列国啊，当然不是现在说有很多的 missile 啊，这个导弹、灰弹，还有那个 bunker 那个 penetration 的这些棒法，啊，当时他们在他们那个领域里面，其实都对邻邦来讲都已经造成很多的威胁。好，那所以他们的地，他们这才讲到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指的是什么？就是尼罗河有分开。那么问题来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有三个解释啊。第一个呢是按照和合本的翻译来讲呢，就是说是加了个先知说啊。如果你们去看和合本，有先知说就这三个，但是原文里面没有。他们认为这句话呢是先知在说反面的话啊，是说反面的话，明知犹大不该去古时和他们结盟。不应该跟他们结盟，但知道他们的心却蠢蠢欲动，还是要结盟，因为他们很厉害，他们很想去看看古时国是怎么样子啊。 很想找个强国者来依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依靠那些比我们强的人，所以说谎话来讽刺，哎呀，你们就快快去吧，这可能是这样子。第二个呢，犹大人的看见从古时来的那些高大使者啊，就彼此鼓励说，劝诫，就跟西西家王就说什么呀？哎呀，我们就跟他结盟吧，啊，不然亚述就来打我们了。啊，说第三个可能性呢，这段话呢是古时啊使者的邀请，哎呦，很好的邀请，鼓励呢啊犹大啊快快去来我们国家看看。都有很多外交的关系在里面，我说是把圣经里面的背景讲了更大那个有趣一点啊，这样的话比较，因为这里面有只有七节圣经啊，把背景要讲清楚，等一下才会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安静，要我们安静观看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啊，这里面看到啊，我看啊，这个。所以我们啊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就炎火取月壁啊，这个就是指到我们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啊，愚昧无知。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比喻呢，比喻什么，我们会啊做很多事情是白费力气啊，白费力气。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目空一切，目空前面好像没有，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很宝贵的智慧，在神看来都是愚拙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形容骄傲自大，什么都看不起啊，这显明了什么？你我的坏习惯。我们人的坏习惯总是呢四处寻找帮助，要亚述比我强，我去找他来帮助。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没有来到神面前。我们喜欢去找那些比我们强的人，喜欢去找对我们有益处的人。但曾几何时，教会遇到事情，我们人生遇到事情，我们的团契里面遇到事情，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涯遇到事情，你有来到神面前吗？先来到神面前吗？这是值得我们啊来探讨的事情啊。所以呢，这里面讲了，其实那名极其可畏，其地分界是践踏人的，他们很可以践踏，他们很有力量可以践踏人啊。所以炎火取月是白费力气，是骄傲目空一切，这是我们人的坏习惯啊！不要不来神面前寻求的帮助。时间的关系，我希望更大快一点啊！好，现在因为大家呢，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我们在教会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缺乏牧者啊，缺乏牧者呢，更应该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先寻求神的心意，看神要在没有牧者的情况下，我们弟兄姊妹们如何在团执事会的带领下或长老的带领下啊，安静我们的心，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啊，这个是我们教会也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这是很由衷的啊，跟大家能够说，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都看到神的供应呢是非常怎么样足够的，而且是非常好的啊。好，那再来就是从三节到第四节里面呢，这里面提到说耳提面命啊，就是向人提醒，意思说神要我们安心，但是呢还是要怎么样继续来提醒我们啊，继续有什么，所以神在呼唤万民留意啊，看，在看这个留意，这个看呢是看山上竖立的这个大旗，那听呢是要留意听那个吹角的声音呢，在这里呢代表要打仗了，主力的征战要开始了，你有没有常常去听啊？吹角的声音。好，所以这是打仗的前奏啊。那么问题又来了，是谁的大旗啊？是谁在吹角啊？ 大部分人认为说神在呼吁犹大和列国留意观看那些即将来要攻打的亚述的大军，看，因为什么呀？亚述王马拉基，亚述王马拉基要来攻耶路撒冷了，敌军就在哇，这不远的地方了。所以接下来神要做的事情，就千万别错过了。好，我们必须留意，还有留意听。所以第四节，上我们的神就又来，我重复了好几遍讲了这一节，好，很重要。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基础观看。我啊，等等啊，等等，日本话叫做ちょっと待て，对吧？等一等，好像。诶，怎么跟我刚才讲的不一样？你一上来他来攻打你，又叫我等，什么意思啊？这个画面呢突然转变了，画面突然转变了，神竟然要我安静的观看，观看什么？观看我被打，观看挨揍。刚刚不是说了吗？山上竖立的大旗，还有吹角吗？不是已经准备好要打仗吗？神一下站在我这边要去打仗了吗？怎么接着神说却要安静观看？这个画面呢，以之前所描述的古时河外，就是那个尼罗河外，已经怎么样？是吧？就是战船在那里已经要怎么样？准备要备战了。那个光景，只有两三节的经文就差了这么多，形成鲜明的对比来讲，这啊就很环保。刚反过来，可见在当地的政权啊，我用这个比喻呢，就是可能在当地的政治家呢，有时觉得要去打仗，但是有一些人说不行，我们要安静等候神，哎，哪一边的站着队啊？这个政治很累，我们大这边有人都学政治系的吗？啊，我玩政治来讲呢，我们都不够格啊，一下子要打仗，一下子不打仗，一下子要安静，一下子这个啊。当然是要有抉择，所以我意思是说什么，在当地的政权呢，可能是一塌糊涂，但是神在天上的居所啊，安静的在观看着，观看着啊，一点都不慌张，我们的神很稳的啊，很稳的，不慌张。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因为什么？因为一切尽在他的计划当中，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也在他的掌权之下，我们都说我们耶和华是在教会里面掌权，不是吗？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自己掌权，我说了算，一下子就什么懵了，就打。平常的教导，平常在属灵上面的教导，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缓了，行不出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以为神不在乎，其实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他自己的百姓。只要这个教会是忠实于神，只要这个教会是敬畏神的，神的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在做事情，其实神都在等待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所以当地上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仰望我们的神，以他的眼目，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要随时看顾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有没有发现神在观看啊？所以神也在呼吁我们要留心去看啊。你不要说以为神在看，哦，是啊，我知道你在看，哦，战战兢兢。但是呢，神事实上是在呼吁我们要留心的去看。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离我之后，神给我们有一些意象，害我们看见什么事情了，我们不急，但是我们要好好祷告，看神你要我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留心什么。所以这一我，因为这一跟我们这样人的一个个性呢，来讲是相反的。我们很容易要用我们的智慧要去解决事情，但事实上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来看呢，第四节，神要我们观看什么呢？第四节，好，观看什么？耶和华对我说，我要安静，在我说，如同日光中的什么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乐天。越讲越糊涂啊，好像来写文章，这个虚无缥缈啊。这个热气啊，热气在里面讲那个云雾还有露水，其实都是在收割季节的时候啊，收割季节到处不无所不在的事物，都是草地上面会有热气，有云雾，还有一些露水。是第四节在说明什么？虽然神仍然不行动，好像还没有行动，但是呢，他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都已经在那边准备了。哦，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作，其实没有。原来在神眼中，历史的发展，这一切的动荡不安，怎么样？犹如夏天收割之前的什么的热气，还有什么？还有雾水。虽然很不舒服，热气的有没有灵魂？还好这个太热了，不舒服啊。但其实这是一个有助于葡萄成长、成熟的必要环境。哦，葡萄要成熟了，里面有这些东西是没办法成熟的。但是你在旁边这环境，你看不见，你看不到它的作为。但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这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啊！你不要用自己的眼目常常去观察教会里面的什么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眼中，历史的发展，一切都是向着他收割的什么的时机在发展。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神的步骤，成熟到了，时间到了，上帝就收割了。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们记得在亚述王这个马拉基来攻击犹大的那段故事吗？是就是说啊，这段故事呢，其实呢就是讲到说亚述军队啊上来的时候呢，其实神没有阻拦他们来，上帝没有阻拦他们，继续攻吧，继续打，似乎上帝许可他们这样做一般。但上帝仍旧安静的怎么样，在他的居所观看，太阳仍然照着他们。但是到了夜间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击毁了全批傲慢的亚述军队啊！啊，你都想不到啊！太阳一下山了以后，亚述军队就不见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神的作为呢，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啊。上帝的作为就像那个农夫一样，这个草一把它拿起来就没了，这草就断掉了，很容易的。或者是说看我们人喜欢看到蚂蚁不舒服，把它啪就蚂蚁就死掉。其实上帝的作为就像这样，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观念呢是多么奇妙，他喜欢安静在他的居所里面观看。他的安静并不是代表默许，神的安静不是代表他就默许默认，他的缄默不是什么，并不是说同意啊，他不过是在等待他自己的时间罢了。在最合宜的时候他要起来，在恶者要图谋正要成功的时候，上帝的手就进来了。他要起来用，但是他会用什么？用灾祸来毁灭这些恶者。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世上的这些邪恶，我们看到恶人的成功啊，挣扎在仇人的欺压下的时候，同工跟同工之间有嫌隙的时候啊，在牧长团你们有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想到神在安静观看。神安静观看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好像没人看见就好了。 上帝在看的时候他会记起来了记忆。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不管是做招待的，不管是做厨房的，不管是在这上站讲台的，做 AV 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要对什么，对上帝负责的。你不是在这里演给世人看而已，是在这里敬畏神，敬拜神。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神一直都在等候最好的时机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是要到几点？我看啊，还有20分钟。好，那我尽量快一点啊。如果耽搁的时间了，我下次改进啊，我下个月还会再回来啊。今天呢就误打误撞了，就多说一点啊，多说一点。我们这个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他有一天晚上，他独自在那个岸上，对不对？门徒看见他在海中，阴风不顺啊，不顺，摇就在那边船在那边摇，好像很害怕。他怎么样呢？主耶稣在什么？在做什么？睡觉啊，安静的等着呀。主耶稣没有讲说啊，你把他摇，赶快，哎呀，那彼得你赶快摇摇，那就再回来啊，我的妈呐！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他也是在那边静静的望着。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明知道他所爱的人在伯大尼有多么多的痛苦，但是主耶稣说还不会去啊，还在等什么？等一个适当的时机。还有很多信耶里面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好，所以当撒旦在试探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当中我们当中，你觉得撒旦从来不试探过你的人，请举手。哎呦，大家都不敢，大家都知道有撒旦在试探我们啊，都试探我们。哦，我只是啊，这个哈，其实有人说哈，撒旦呢，其实在两千年前呢、就已经被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已经吓死。说你何必惧怕他呢？因为啊，撒旦呢很不能忍受这一点。耶稣基督既然上了十字架，把我的小喽啰全部都一扫而光啊！因此呢，啊，就话就说了，甚至在耶伯的时候，耶伯记里面呢，临到最终极的试探的时候。他失去了满山的牛羊，家常万贯，包括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当时他心里面也是很痛苦，对不对？他也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他仍然把心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也去祈求神心意啊，不要用口来犯罪。好，所以跳过去啊，所以有我看看。所以我们任凭人怎么样的组织呢活动呢，其实神都不着急的。你在现在在很多节会，我们去做那些事情，做哪些事情，我们以为这样子可以解决教会的一些危机的事情，或是解决一些纷争，或者怎么样，其实都不见得会有效果。因为呢怎么样，因为神都不着急的时候呢，你着急什么？但是我很合乎逻辑，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知道人的有限，所以呢安静观看了，让神的计划慢慢的作为显明给你看。但是你要寻求，让你要让神的作为呢，是要让你先看到人的什么，自己的失败和愚昧。你如果看不到这个事情，只想要去解决事情，今天解决了，明天又跑出来。今天解决了，明天又跑，因为没有什么根除。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啊。这从5节到第6节啊，马上。你我当知，罪人被弃的时候呢，刚才讲到那个葡萄成熟了的时候，神呢就会开始剪除那些怎么样，那些抵挡神的那。等你我 抵挡神的外邦人，抵挡神的国度，都是什么？神会除去的。所以第五节，大家翻到里面看到，继续看下去，第五节到第六节，收割之先，看这边经文好像在上面啊。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枝，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撒偏啊，都要那个撒给啊山间的鸟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的鸟鸟要竖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听明白了吗？还是和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我常常用这一头雾水，好像有时候不大明白这是又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个我刚刚好像没有把经文弄给大家看出来，在这里，这个是好，不过里面都有人念的经文啊。对，原来以色列的葡萄啊，以色列的葡萄是在五月间开花啊。如果你们现在有人去要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始开花，然后开花了以后呢，过三个月以后呢，它就成熟了啊，这树上呢就开始结果子啊，所以呢就要先削去那些。要剪枝，把那多余的嫩枝要先剪掉，好让出更多的空间结果子。好，我们在北卡这个地方，你们家里面也有都会有种一些果树，不管你是做的是蓝莓，像我自己家里面我种的是柿子树，每年都开花的时候，这个还好几多几百个，但是你如果不修剪的话呢，硕果仅存了，变成到十月份呢收割的时候呢，就变成两三个而已。有一年我就很可惜，说啊，不是都开花了几百棵的花嘛，怎么这收割的时候只剩下两棵，一棵还被鸟啄过了啊，好可惜。后来第二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办法了，哎，在二年的时候呢，就二十棵，去年呢就有五六十棵可以吃的，哎呀不错啊。所以是种什么东西呢，都是要有步骤的，还有步骤的，好，所以好了。等到收割的时候呢，就需要砍掉那些蔓延的枝条，那因为那些是吸取养分而不结果。所以预备好这个神在预备好葡萄树进入冬季的休眠里面呢，所以还要剪下这些枝条，而且这些也可以当作柴火来燃烧，或者是给鸟兽来筑巢。所以这个是预言，他预言在描述什么？描述死神的安静的观看，我刚才讲的跟那个雾水跟那一样的意思。等候成熟的时机来到，他要收割成熟的葡萄，他要剪除那地上抵挡神的万邦，修剪而剪下来的枝叶，其实对神的计划也没有用处，就怎么样，烧掉了，处理掉了。所以也许剪下来这些枝条在神的计划中神另外有安排，有的用处，但是呢，你是不是也好奇还有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好不管了，就是说，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收割的日子线呢，神必定会有一个动作，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有一个动作，要削去树刃，这是刃枝啊，砍掉蔓延的枝条。其实这是在对谁说的，你知道吗？对犹大说的，对犹大说的啊。因为他们所找的首要的以他国的这个联合作战的这个计划，不能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大错，刚才讲过的。没有先到神面前寻求，没先到神面前寻求。好，所以继续下来跟大家就是欣赏最后一点好了啊。所以第七节，世人要归神，要完成救赎。所以呢，这第七节说什么呢？到那时候，这高大光华的名，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里面再一次重复同样的字来形容那个古时人的高大。所以猜一猜，你猜一猜他们会怎么样？
这里面有说神说什么？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太厉害了，不错啊！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应该讲说哇，或者是哎呀不错啊。神说经历了这些，经历了这些以后，最后是怎么样？就连古时人呢，也将要被神得着呀。啊，对对对，说神差遣先知以赛亚要鼓励犹大，不要害怕仇敌的意思就在这里，不要再去依靠古时，因为神要亲自为他们来战而战。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也在好奇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还去回想了，就是你如果看圣经熟的话，你就回到像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去看看，当亚述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记载在32章啊，20节到23节。20节那里是讲说，西西家王以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和祷告向天呼求，呼求什么？耶和华就差遣了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的王宫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官长将是吧将帅都是吧都杀掉了，尽灭掉啊。所以神有他的作为，出乎我们所思所想。所以神的话其实就实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经历的得胜啊，就是以赛亚书这个预言的部分呢，就成就了。指预言完全的成就呢，就是指将来另外一个要预言到了，就是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要来。所以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在预言的时候，预言一到提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要看见神的救恩，而且要到锡安来敬拜耶和华。刚才念的经文啊，本来是应该给大家看的啊，不管我们现在就回到，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就是第七节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肉体所夸口的，自己的力量、物质的丰富，在神的面前其实都站立不住。我今年那个我去刚刚退休不久啊，本来公司一直胃瘤啊，然后我想说不能了啊，这身体越来越不像我们自己所想象中的那样好啊，所以该退休了啊，就退休。所以退休了，退休下来就会考虑到说退休的啊，是不是有 enough 这个什么退休金啊？大家都会想嘛，就他这边退休的人请举手一下，或者说啊，好了退休了啊。一定会想这些啊，所以我现在这个物质的丰富啊，其实在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站不住啊。其实不要，其实退休是好的。我跟我的老板讲的说啊，已经都快70了，怎么还不让我退休啊？所以我觉得，所以退休下来是好，退休下来可以这种。弟兄姊妹们常问我说，你退休下来是升长老，你退休下来你都做些什么事情？我说，我总都感觉不到好像有什么不同啊，因为在教会侍奉什么依然照旧啊，只是现在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自己再去运动啊，打球啊，这些运动是有，但是呢在忙的事情上面呢没有减少啊，就是教会的事工还是蛮多的啊。但是我提到这里面呢，就是讲说有时候我们退休的时候呢，不要往往前前说哦，这是神给我最佳最好的人生的机遇，往往最属于自己的啊，自己的力量啊，完全靠都是靠那些 social security 或者那些金钱的帮助，你就觉得很满足啊。其实不需要啊，我们在主里面退休的弟兄姊妹们，神还是会继续用我们啊，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啊，继续来使用我们。好，所以 我们多少时候也会靠自己的智慧，我们想要努力奔跑，我们要想要去哪边旅游，去漂洋过海啊，但并不知道等候仰望神。有时候呢，啊，看来有机会的，有些机会看来之后还我们会沾沾自喜。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呢人的力量如何大，你的马的腿如何的快，在神的旨意以外的呢，其实都不会有好结果。包括我们，包括教会里面处理一些比较我们啊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事情，或是那样的事情，其实都不要靠人啊，因为靠人了以后，我们都会终究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神的主权和他的大能啊，好吧？那这今天呢，信息呢，我就cut out啊，在这里啊。那我们呢一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了啊。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赞美掌管历史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居所，让我们安静在你的眼前，我们学习默默等候，叫我们可以从你的居所去观看这个世界的大小事情。求主你从你的目光中让我们看出你清楚的旨意，从你的话语中来知道今天我们当跑的路是如何。当我们摸着你的心，我们好好的去把今天能够活出来。神啊，你说我们要安静在我的基础观看。是的主啊，我们相信你是阿尔法，你是 Omega，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因此你不急躁也不慌张，到了合适的时候，你要为我们而战。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即使我们看不见，主你也是要为我们成就。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当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主你依然在观看，你依然跟我们同在。主，当有主同在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当有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惊慌。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整个路途当中，不管我们在教会侍奉，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继续奋斗，在我们的家中儿女还在成长，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这些都是你在观看，你都知道。愿你自己成就，常常提醒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依靠主的大能做每一天的事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时间掌握了可以吧？